兼相比会是包括着孔子相、关岳相，以至于庙里边的相。庙被烧了，相被毁了，佛经当然也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在四面，在江南呢，你想文武荟萃之乡，找到一本佛经很困难。后来杨仁山发愿约了一班朋友们，要怎么样找佛经来刻印流通，使佛法在社会上面流通。杨仁山成立了金陵刻经处，那么一直维持到宣统末年，也就是他是宣统三年8月15日前两天过世的，前后开出了2000多种经，流通了100多万册，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太大。那么在光绪末年，宣统23年间，他办了一个祈愿经社，就是名称就是照着那个社卫城祈书及孤独院这个名称，祈愿经社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民间办的僧学堂，就是出家人读书的学堂。很可怜了，找了15、16个学生，并且维持了不到一年，经费不济，经费解决不了嘛，就解散了。而这10几个学生里面出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，第一个是太虚大师，太虚大师当初是读祈愿经社的，到台湾来的成立华严莲社的智光老和尚，也是祈愿经社出身的，在大陆没有出来的关通，还有等等的许多名字了。那么小一个小小的私人学堂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力，而他另外他的在家弟子欧阳景武、欧阳简先生、欧阳简居士继承了他的事业，成立了支那女学院来弘扬唯识宗。那么同时在清末民初之间出了几位大德高僧，月下法师是后来复兴华严宗的祖师，月下的师弟叫做应慈，月下死得早，月下民国30年在上海办了华严大学，训练出了40、50个学生，将后来都在全国各地弘化。而他的师弟叫做应慈，应慈老和尚是民国70几年才死的，应慈老和尚对于华严宗的提倡贡献很大。那么智光后来也是华严大学毕业的了，后来读了华严大学，所以说他也是继承华严宗的宗派，所以华严莲社就是智光老，就是这个智光老和尚这个宗派吧。这是华严宗的佛经。前太宗呢是出了一个提宪老和尚，提宪老和尚在宁波关中寺成立了弘法学社，后来到了民国6、7年间招了10几个学生，这里面出了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人，包括着后来在香港弘法的谭旭老和尚，而他当时里边的一些弟子就是说，还包括着民国元年大闹金山寺的任山、包景、献殷、畅兴，后来这里边有很多人都是全国闻名的大法师。那么由于提宪老和尚成立的弘法学社，而后来中兴了天台宗，特别是谭旭老和尚在东北办佛学院，在青岛办占山佛学院，到了香港办还是华南学佛院，华南学佛院两期毕业了10几个学生，现在在美国、加拿大、东南亚许多地方全是谭旭老和尚的门下，以至于现在在台北办华这个华梵宫学院的 肖运老法师了，肖运老法师也是参虚的弟子。那么这个是参虚中兴了天台宗，那么以至于欧阳靖武、汉清景诸位大德中兴了唯识宗，那么以至于印光大师、印光祖师中兴了净土宗，这许多宗派的由于高僧大德的出世，民国初年到抗战开始以前蒸蒸日上，到了抗战开始八年抗战一切中断，紧接着抗战胜利三年的内战打得稀里哗啦的，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了，大陆那边的所有的寺庙改成工厂，你们去织麻袋啦、织衣服啦、缝军装啦，啊，这还好。到了1966年，民国5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整个扫地出门，统统回家种田去。所以说，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，最近这100年是佛教大起大落，大起大落。你说起，那么由宋朝以后的衰微的佛教，到了民国初年复兴了。你说落，到了1950年以后啊，整个几乎没有佛教了。可是台湾这一支，台湾本身也有许多高僧了，也有几位高僧了，所谓四大法派嘛，又是这个观音山那一派了、法云寺一派了等等的，也有些高僧。而尤其是38年到台湾来的这些高僧，包括这智光老和尚、南亭老和尚、东初、白胜等等，这许多老一代的和尚给台湾的佛教注入了新学论。而现在的老一代都过去了，现在都是第二代了啊。杂志说南传北传就是这个样子，大乘思想的兴起，大乘佛教的中观学派、唯识学派，以至于到了南传北传。那么现在的所谓南传佛教，包括这西南啦、越南啦、泰国啦，还有这个柬埔寨了、尼泊尔了等等的这些国家。北传佛教嘛，在中国、在日本、在朝鲜，以至于由1950年以后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才传到美国、加拿大、世界各地。现在五大洲都有大乘佛教，都有大乘佛教。大致的情形是如此。时间过了很多了，谢谢诸位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好。